好，我们看41章第1节。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好，众海岛在我面前静默，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是上帝发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包括遥远的海岛，别讲话，听我说，我要说话了。这是对上帝的敬畏，这是对上帝的恭敬。我们在以赛亚书4章看到的是刚好相反，要发言呐、要发声啊，我们要大声的说主要我们说的，我们也要安静的聆听主要我们听的。好，所以静默也是对的，发声也是对的，看是不是出于信心顺服上帝。否则静默，神要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说话，哼，那是不对的。神要你安静的时候你拼命说话也是不对的。这里要听，众民要重新得力啊！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观看神的作为，就能重新得力。就像我们前面讲到，刚刚讲到，我们等候上帝啊，等候当然是安静等候，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心里是指望上帝替我们伸冤，上帝加添给我们力量，上帝给我们更大的喜乐。如果我们很喜乐，有更大的喜乐；如果我们艰难，上帝一定会替我们伸冤。我们的指望在他。我们在神面前静默，我们一定能重新得力。然后说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这个近前来才可以说话也一样，近前来记得我们前面从4章就讲到要修直耶和华的路，借着耶和华的路被修直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又说这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好好的信靠上帝啊。近前来是一种对上帝的渴慕的态度，喜悦的态度，盼望的态度。近前来才可以说话，近前来了你有那个终于千里迢迢到了我的面前了，你可以说话。走了这么远的路修直了，你可以说话。当然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就可以喊主啊，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只是说你有了敬恭敬的态度，你有等候的心，你有对主的信心，你说话吧。你把你的话对他说，其实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只是你要有这种恭敬等候信靠的态度，说不要在耶和华面前贸然说话啊！你到君王面前，箴言说都不要随便，到君王万王之王面前当然不要随便，但是我们又要畅所欲言啊！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也不冲突，就是你有信心畅所欲言，你有信心该安静的时候就能够安静。哦，不但说话还要彼此辩论，这又回到第一章了。第一章在以赛亚书1章、2章那里也讲到辩论，就是神先控告他的百姓，然后又替他们辩护。当他们绝望的时候，神又跟他们辩论，不要绝望。当他们自大的时候，神跟他们辩论说你不要自大。神愿意跟我们辩论，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控告神，我愿他跟我们辩论，像约伯一样，虽然我们没有约伯那么好。神说来辩啊，辩是我要辩到不仅是我有理上帝有理，我要辩到人有义，我要称你们为义，我的奇妙的计划是在一切你们想不到的事上到最后使你们成为义的子民，我会做到这件事。这个辩论真是奇妙极了，就是说不是上帝的赢，不是说我们就输了，上帝的辩赢了是让我们也赢了，也就是说我们也称义了，这就是救恩。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第一个那个谁，从下文来看当然就是上帝啊。耶和华在做一切的事，包括邦国的兴衰，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通通在神的管理中，甚至不管是不是人，整个宇宙包括历史，神要兴起就兴起。那这个东方呢是指古列了哈，就是古列后来在539年灭掉了巴比伦，那么是耶和华的工具，虽然他也不认识耶和华，后面我们会多次提到他。 耶和华兴起他，如同耶和华兴起任何一个人，凭公义召他到脚前来，就是神兴起他是很公平的，神做的事都是公平的，神要兴起古列也有他的美意。那至于说是我们怎么在历史上看到神兴起古列是一件正确的事，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那跟我们说神凭公义兴起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兴起尼布甲尼撒甚至亚述或任何一个，有的时候是坏有的时候是好的人，但是神都是公平的，神绝对不会犯错，神有的时候在惩罚人，有的时候在奖赏人，有的时候在提醒人，我们只知道他一定是公义，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凭着公义，就是古列的兴起是一件非常公正的事，有可能只因为古列后来也是在不知不觉中顺服了上帝的旨意，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或者说他消灭了巴比伦，这些都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特别讲到凭公义召他来。那么召他，那么神用他的慈爱的呼声，公义的呼声，神用他无比权柄的声音在呼召我们，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神都用他的话在引导这个宇宙到脚前来，这显出古列是臣服于耶和华的。我们同样不信主的人会说我们好自大，上帝哪有这么了不起，不，任何一个人管他多么的反对上帝或抵挡上帝，或者是杀害了多少基督徒，烧了多少本圣经，神还是凭着公义把他招在脚前，要他来完成，而且打发他去完成神的旨意。有的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好的，有的是我们觉得很慈爱很善良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所做的都是美好的。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啊，这里就在讲到说古列是成为一个帝国的兴起啊，就是巴比伦亡了以后，就是古列这个国家，不是波斯这个国家，古列是王的名字，列国都被他打败，当然不是说波斯就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也都会败掉的，但是神曾经有一段时间让他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霸主，他管辖君王，然后这里把他们交与灰尘，就是他要灭谁就灭谁，要消灭谁就叫消灭谁，他的刀他的弓啊，都可以消灭任何抵挡他的，那碎秸灰尘这些都是表示在古列前面，古列是没有办法抵挡，古列所向披靡哈，得胜。第三节，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一样的，在形容这些古列的仇敌，因着耶和华的旨意，通通被古列追啊，逃到。本来想逃的地方都不能逃，要走他们没有走过的。那可是这个人呢，他总是坦然前行，任何你逃到天涯海角，你多强，他都可以把你打败。但这是谁做的呢？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了，谁行做这事？不是古列，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不是任何一个人。我今天写了一篇论文，谁行做这事？是我写的吗？我现在讲到是我讲的吗？没有错，但是我们绝对会说，这后面一切的一切，如果不是神的权柄旨意定义要如此的话，就一事无成。所以谁行做这个事，不管是古列或的兴起，或者任何其他的兴衰，谁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早就讲了，不是后见之明，不是发生了以后再像算命先生一样说啊，我以前跟你讲过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来，附会一下，不是，耶和华早就讲了。当然，我们也承认，耶和华所说的预言，就算预言的很丰富，那么经历的人还不一定知道啊，这就是预言的实现了，常常要。再加上圣灵光照解释，我们才知道，哦，这个预言是这样实现的，甚至预言实现的意义是什么，也还要圣灵继续的使用他的仆人来工作。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就像耶稣的降生或弥赛亚的降生，这个预言以色列人都在等弥赛亚降生，可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预言实现了。耶稣降生和死和复活升天的意义，他到底干什么？哎，那很多在期待这个预言实现的人，甚至在耶稣同时人也没有弄清楚。我们的主是预言这个事，然后成就这个事，然后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成就的。 都是耶和华，他起初就讲了，他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也有看到，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成就一切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看到这位从永远到永远是神的，海岛看见了就害怕，地极也战惊。当然各位，海岛和地极不会害怕，这里是说他的权柄，耶和华权柄是普天之下都要承认的。当然了，我们也说很多时候耶和华的权柄根本很多人没有承认，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去传福音的话，他们不会承认。但是就算基督徒没有去传福音，神在历史中，在整个宇宙中，大自然中，最小到最大的每件事的作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还是无可推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贤与不孝，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那不过这件事情他特别形容古列的兴起，预言了然后兴起了，大家看到哇，耶和华真是伟大，就害怕战惊，然后就近前来。就近前来有点像诗篇第二篇，就是列邦呢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不敢再狂妄了，列邦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只敢，就是不是只敢了，只能够战战兢兢的侍奉耶和华啊。这里他们都进前来，看到上帝兴起古列，他们就来敬拜上帝。这我们也希望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更多看到主做的奇妙的事情。不过如果人是要真的蒙福的来侍奉上帝的话，那么单看到他兴起古列那是不够的。人要蒙福的侍奉上帝，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旧约还没有，但一定要看到上帝是不仅是全能的，而且会刑罚的。最重要看到上帝是施恩给那信靠他的人，那进前来，那投靠他，就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好了。海岛都进看到都害怕，就是这个真是指上帝的权柄无远弗届哈。大家都一定要来敬畏他。好，下面就很快的相对的说，在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愚蠢。第六节，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单看这一节好像说，哦，他们到耶和华面前提醒不要害怕，要壮胆啊。不是的，他在描写耶和华让众百姓，不管是地极的是海岛的，他们都能看到因为耶和华兴起古列而自己原来的虚妄，自己原来说努力要做的事情是虚妄的。他们的壮胆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用壮胆哈，这是指大家在壮胆的做偶像。可能一个意思就是偶像最后会叫你害怕的。偶像不害怕不是说他有力量叫你害怕，而是他毫无力量叫你害怕，依靠他都白依靠了。那么人在做偶像的时候要壮胆， 我倒觉得像一般台湾要做偶像的时候，一般是一种狂妄无知的态度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勉励彼此勉励，我们要来做偶像。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这都是在讲到说列邦的虚妄，他们不能够兴起一个人，他们不能招一个人，他们不能凭公义来做任何的事，不能打败仇敌，他们只是用尽一切的力量要让那个偶像能够不要动摇。那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是整个圣经都在讲，他说那偶像一点力量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去拜他呢？有力量的上帝你不去拜他，有生命的上帝不拜他，有智慧的上帝不拜他，造你的你不拜他，你去拜那个你要去扶持要造他的，这是很荒唐的。好，这个列邦都是在这种愚蠢当中。